我记得我曾经有个机会可以和一个学医的同学在聊福音，然后聊完之后，他说有两件事情，他说你们基督教讲的这个信仰，绝大部分内容我都能认同，只有两件事情我不能认同。第一个事情是童女怀孕，第二个事情是死人复活。他说我们医学院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我带回到医学院里，老师也会说这个事情不可能。那你知道童女怀孕、死人复活两件事情本身？都不是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思考、可以这个证明的。那这些事情是违背我们的理性的。那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我们今天正好借着我们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特别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从第12节要读到第20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从第一节到第34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第12节到第20节，请听上帝无谬无误的话语。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看到第十二节，保罗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很明显，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部分的信徒在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没有复活，所以他们明显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保罗所要证明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不相信一个在我们基督教当中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为了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我们所信的神，这位复活的大能的神，也一样在三天之后照着他所应许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个空坟墓就是他复活的记号。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一件真实的事。在前面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这整个三十四节经文里面，那保罗从四个方面来论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保罗是讲到基督复活的一些的历史的事实，一些的见证人他们怎么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二段就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第十二节到二十节，那保罗是从逻辑上来论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证明。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保罗从神学角度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最后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保罗是从经验上来论证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就是保罗在论证当中的这个第二个角度，他从逻辑的角度来证明。那我们会看到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可以兼顾上帝儿女的信心，我们也认识到上帝的大能，并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可以兼顾上帝儿女的信心，认识到上帝的大能，以及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点，我们身体复活，身体复活的根基在哪里？第十三节，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如果你的假设是没有死人复活，然后你的推论的过程是正确的话，那你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虽然他们的结论，我们知道这个结论推理的过程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本身有问题，他说从来都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 他假设本身是从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去读旧约和新约当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死人复活的事，是那个内容都是哥林多信这个教会的信徒应该是知道的。在旧约里面有两处直接讲到死人复活，先知以利亚在祷告说恳求耶和华，上帝就救活了那个在西顿撒勒法寡妇的那个儿子，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四章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沙也使得书念妇人的儿子在抱他的时候，他又从死里复活。那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除了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之外，那耶稣也使得这个雅鲁的12岁的女儿也复活，他也在拿因城使得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也复活，也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使得马大的弟弟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死人没有复活，或者说我们所相信的科学没有办法证明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其实是把科学作为我们最高的标准。我们认为科学所不能证明的事情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性，用我们自己的逻辑，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把上帝局限在我们这些的有罪的堕落的有限的这些理性当中，用我们丰富的经验来批判上帝是不是真的可以叫死人复活。很可惜，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同样对于圣经当中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特别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有疑问。那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不是可不可以证明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到底是相信圣经上说的都是真的呢，还是你所相信你认识到的那些科学的准则才是真的呢？这归根结底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到底圣经所记载的是不是上帝完全无谬无误的话语，还是科学告诉我们 死人不可能复活，童女不可能怀孕，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标准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所记的都是上帝完全无谬无误的话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怀疑那些看起来好像违背常理的记载呢？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复活是确实的。我们是不是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显明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真的信心。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如果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圣经当中的记载的话，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里面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完全相信圣经是无谬是无误的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历史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历史的基督教的信心呢？我们谈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并不是没有根基的。好像他说我们去告诉别人说圣经上这么写的，然后请你来信吧，他说我为什么信呢？他说没关系，你信了就好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传，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自己预言说约拿怎么在鱼肚子里待上3天3夜，他自己也要在地里头待上3天3夜，然后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也说你们拆毁了这个圣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耶稣都是指他自己说的，他不是指那个真的圣殿说的，他指他自己说的，他清楚的预言3天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保罗又说有很多的见证人显给基法看，显给雅各看，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都是在证明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基督已经复活是真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迷信，不是我们好像一点一点的确据都没有的。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是尼西亚信经，你知道初代教会所接受的四份的信条当中，那除了这个讲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那份加克顿信经之外，你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特兰大修信经都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威敏宣言第8章第4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主耶稣极其乐意担任这职分，为了执行这职分，所以他身在律法之下，而且完全成全了律法，在他的灵魂里直接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在他的身体中受了极疼痛的苦楚，被钉、受死、 被埋葬，暂处于死权之下，但未见朽坏。第三天，他带着受苦时的那个身体从死里复活，又带着这个身体升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在世界的末了再来审判世人和天使。所以你看到历史历代的所有的基督教所讲的是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的。如果一个没有死里复活的基督教，就已经不是我们历史的基督教。如果一个没有死里复活，缺少了这个身体复活的基督教，已经严重违背了我们的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可以把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偶说，哦，这个是的，这是神的话。而对于那些我们没看起来好像不太能够很轻易的接受的东西，说，哎呀，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呀？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清楚的把他的话语记录在这本圣经上面，不是让我们检查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而是让我们晓得我们所要相信的这位神是大能的神。就好像路加所记载的，当那些妇女们进入到那个坟墓当中，一看到他们所爱的那位主已经不在那边的时候，这时候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是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个空坟墓就是他得救的记号，他已经复活了。第十四节，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连续两次他在这儿说，一次是指你们信的是枉然，一次讲的是你们传福音也是枉然。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简单的讲，你们所有各样的信徒通通都白信了，你们去传福音那些使徒通通都白传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他不过就是在死的权柄底下，他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没有哪个人，如果你明知道结果是一场空的时候，你还会去努力，是不是？就好像大卫跟八十八奸淫生的那个孩子，在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死，可是当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拼命的在那儿进食祷告祈求，因为他盼望也许神的怜悯能够让那个孩子活过来。可是当那个孩子真的死了之后，大卫就起来洗漱，把头发都整理好，然后该吃吃该喝喝，因为在之前他知道他还有一丝的盼望，而在这之后孩子已经死了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盼望了。所以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当我们来看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你为什么来信这位不过也是在死亡权柄底下的主耶稣呢？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他不只是复活，而且是永永远远活着，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保罗这第十四节经文，你用正面的话来反过来讲，就是倘若基督是复活的，那我们传的就是有意义的，就不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枉然的。基督复活了吗？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基督复活了是吗？是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大能的神。听到的人，我们要留心听这个信息，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信息，这个是一个叫死人可以复活的信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信的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信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认认真真的在查考圣经，相信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相信圣经当中每一句话上帝所有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上帝说了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就相信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这样的信息并不只是停留在你的脑袋里面，也要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是这位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确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依据。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不去跟你身边的人传福音呢？难道这福音不能拯救他们吗？为什么我们情愿跟别人谈那些吃吃喝喝的事情，不愿意去跟别人聊福音的事情， 不愿意向他们去传讲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呢？我们中间做学生的，我从小都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一直到我到德国才第一次接触基督教。那我们中间很多的学生，你们一开始就在一个不管是这个基督教学校也好，在家教育也好，你们从小接受的都是，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这样的教育。可是你们早晚有一天是要离开这个问世，你们早晚有一天要接触这个社会，而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告诉你们，这个是不对的。是不是你们相信圣经才是唯一的真理？还是你们将来到了大学里面，到了社会上面，听到别人说了之后，你就开始怀疑，究竟科学是真理，还是圣经是真理？当你的同学，当你的朋友，开始猛烈地抨击你的信仰，嘲笑你，挖苦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可以说，这就是我所信的，这是我的信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这一生都不能离开我所信的信仰。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在美国，你有条件可以在家教育，你有条件可以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可是你知道，如果在国内，有很多的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不是一定有这个条件的。但是让我们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把你的孩子交给这些不相信真圣经、违背圣经、抵挡上帝的人去教育你的孩子？还是愿意为此来付上代价？如果你有的选择的话，你要怎么选？你是更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给他报很多的补习班，还是按照圣经，首先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带领家庭敬拜，好好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叫死人复活的信仰上面，能够真实的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信仰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第二点，我们讲到，既然这个复活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复活本身也显明了上帝自己的大能。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以前也是这样，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不相信死人复活，如果去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大概就有几个理由。那第一个就讲到说，我的理性，我没有办法想象死人怎么可以复活，这个是我从来都没有，我的理性当中是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那从启蒙运动以来，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强调人的理性，强调人的逻辑，强调人自己的判断，然后把这些神迹奇事从圣经当中一点点剔除出去，一点点剔除出去。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让圣经来主导我们，我们不想承认这个才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想要自己当审判官，我们想要自己当上帝。对于这些人，对于我们这些身边还没有相信圣经的这些的，我们能接触到的朋友也好，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才是我们最高的准则，而不是把我们的人的认知作为我们最高的准则。那第二，也有人说，死人复活我没有见过，从来没有人见过死人复活，是我也没有见过死人复活。但是没见过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呢？这个事情经不起推敲。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见过摸过之后我们才相信的，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的。如果我们用没有见过这件事情来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的话，我们不过还是用我们的认知，用我们的五官，用我们的感受来作为最高的标准，而撇掉了用我们圣经作为最高的标准。但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自然的事情，而是超自然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显明神的大能，是超过我们人的理性，超过我们人的范畴的。 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说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保罗用了一连串的这个否定词，那告诉我们到底复活是谁做成的，到底复活是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难道基督耶稣的复活不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吗？难道我们可以把上帝局限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然后用我们这个有限的理性去批判上帝的工作吗？这位世界的创造主，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前三个字，起初神，从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是上帝，是上帝自己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自己创造了这个宇宙，一切的天体，世界当中一切的树木花草动物植物，到最后我们人都是上帝从无创造出来的。上帝自己让摩西把这个整个创造的过程都记录下来，如果不是摩西的记载，如果不是上帝所启示给摩西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但是上帝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伟大，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全能。在挪亚的时代，上帝用一场大洪水灭绝了所有的人，除了挪亚和他的全家八口在方舟里面才躲避了这场灾难。在摩西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人都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上帝用自己的大能把他们领出埃及，而让那些追上来的埃及军兵都停留在红海当中。基督徒所信的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有全能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可以从无变成有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一样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彼得在第一个五旬节讲到的时候就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浇灌下来。这就是使徒所传扬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这福音是真实的，所以当那些被耶稣被抓的时候四处逃散，都不知道跑哪里去的那些使徒们，等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蛮有能力的去传讲这个使人复活的福音，传讲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当时都惧怕的要死，怕的要命，可是当这位复活的神在他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当这位主被钉十字架的主真实的复活显明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勇敢的去传扬这位福音，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这福音能够叫我们与上帝和好，这福音能够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如今进入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当中。有一本圣经辅导的书，它的原名叫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那中文的翻译我其实喜欢那个中文的翻译，它叫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弟兄姊妹，不要把你所信的上帝缩小了，我们的上帝是有全能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胜过我们一切的不幸的。如果我们信心软弱，如果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对于圣经当中记得有些事情我们还存有怀疑的时候，你到神面前去，好好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坚固你，因为全能者能够胜过你的软弱，他能够赐给你一切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已经对复活的教义习以为常了，你觉得这不过就是我已经知道的，是我爸爸妈妈知道的，是我一代一代传下来，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平常了，已经不再会为这个死里复活的福音来激动了，你要好好想想上帝曾经是怎么来打开你属灵的瞎眼，上帝怎么能看到，让你看到这个救赎的宝贵。你需要祷告求圣灵重新在你里面激发那起初的爱心，要更加爱这位为你死又为你活的主，要感恩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孩子们，如果你们在学校里你的老师 你的小伙伴们告诉你们没有上帝。你要知道，这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所要做的事情。他们要把我们的神从这个世界当中踢出去。你要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能够坚固你。你要为你的同学、为你的老师来祷告，好让圣灵让他们看到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有很多的困惑，如果你不知道说圣经当中所写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你的问题正好就是好像我那位学医的朋友那样，他不能相信这些的神迹，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你要来看一看这位全能的神，你要来亲自来读一读他的话，要求他来让你有颗柔软的心，能够明白这真理。因为复活是神的大能，他完全不依赖我们任何人的努力。那既然这样，复活是神的大能，神自己就能给我们带来盼望，他会照着他所应许的，让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好像基督复活的时候所得到的这个身体一样。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到第三点，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那保罗是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复活的指望了。海德堡要理问答45问是从正面来讲这个问题。他说，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回答当是说，第一，因着复活他战胜了死亡，好让他可以与我们分享他借着死亡为我们争胜回来的义。第二，我们凭借着他的全能也已经重新得着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荣耀复活的凭据。所以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突然，他其实希腊文的用词当中是比之前那个经文当中用了2次那个枉然更加强烈一点。他意思是说，你这个是没有真理的，你这个是说谎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所信的不是，根本就不是真理，是假的，根本就不值得你来相信。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就证明他的死是有赎罪的价值，因为一个罪人不能为另外一个罪人献上赎罪的祭，上帝所要的是完全圣洁的祭物。圣经唯一一次上帝要求人献人为祭的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作为那个祭物。可是就在那里，神的心意也不是要用以撒的生命来代替亚伯拉罕的生命，因为到最后你看到，当亚伯拉罕真的要把那个刀子往那个童子身上扎的时候，上帝自己叫他住手，而旁边就有一只公绵羊，是上帝自己所预备的那只公绵羊。亚伯拉罕就把它拿过来，把它献为祭，贡献给耶和华。而耶稣基督就是那只所预表的羔羊，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祭物，是上帝自己所预备的，将来要救我们所有信的人能够脱离死亡权势的圣洁的羔羊。加拉太书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这位神的羔羊用他的死来代赎我们的生命，又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使我们不仅有份于基督耶稣的死，也有份于基督耶稣的复活。这个复活就是上帝要做一个换心手术，把我们里面那个旧的心拿掉，给我们换一颗新的心进去，把我们里面那个旧的生命拿掉，要放在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到底什么是新的生命呢？我在小学的时候，老家在农村，所以每到假期就往农村跑。那如果你们住过农村就知道，农村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我们家是养猪的，我们家农村的后院当中就养了很多猪。你知道每次小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拿石头拿什么东西往猪身上砸，然后看那个猪嗷嗷叫，你知道这个人本性是恶吗？那还有一件喜欢做的事情，小孩子也喜欢拿那个水管，你知道洗猪怎么洗，就是拿个水管开了之后对着那个猪冲， 然后每次洗猪的时候，就是把一只猪猪脚全都冲干净。哎，对，你知道猪蛮有意思的，猪冲干净了之后，你看那个猪本来很脏，住的地方都是臭臭的、脏脏的，可是当猪洗干净了之后，它还喜欢一看到那个泥潭就喜欢往那个泥潭里冲，拉都拉不住的那种，冲过去啪嗒一下，冲到那个泥潭当中打滚，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这是猪。哎，你知道我们还看到过羊，你看那个羊，不太像，可能不太像以色列有牧羊人一大群一大群羊，我们都是看到就是零星的几只的羊，在泥地当中走，它每次都是很小心，举着那个脚，对不起，我只能比划一下，举着那个脚，你看它身上的毛已经脏脏的了，已经是脏的了，可是它看到那个水潭的时候，它总是举着个脚，小心翼翼的想要跨过去，你懂我意思？羊，它虽然外面是脏的，可是它不喜欢那个脏。而猪，它虽然洗干净了，可是它喜欢那个脏。这个就是我们的旧生命和我们的新生命的区别。我们的旧生命，我们在学校当中有很多的道德教育，甚至于我们有些被拉出去劳动改造，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好像看似要把我们洗干净一样。可是最终，我们里面那个罪，让我们就一回头就喜欢往那个脏水里面钻。可是那个羊，它虽然有一点点的脏，可是它本性里面已经不再喜欢去触碰那个脏的水。它愿意踏到那个干净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虽然还有很多的肮脏，还有很多的污秽，我们每天都要求神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里面是有那个好像羊一样的生命，是不喜欢肮脏，我们厌恶罪恶的生命。因为神已经应许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这些信徒永恒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与主连结的，不愿意犯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厌恶罪恶的生命。第十八节，保罗也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讲到你看到一个睡了的人跟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老老远看见的话，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都是躺在那边。那医学上睡了的人跟死了人中最大的区别，他有没有生命体征？你睡了的人他还是会呼吸，虽然他动都不动，但是他还是会呼吸。而一个死了的人他是没有呼吸的，他会慢慢衰残的。而这个有没有生命体征，就决定了一个睡了的人跟一个死了的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好像保罗在这边说的，保罗不说他已经死了，保罗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睡了的人，意思是他是活着的，他是有生命体征的，他虽然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他是活着的，他是有那个永恒的生命体征，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醒过来，他会复活，他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他现在这个已经被洁净了的生命重新联合在一起。那从耶稣基督以外，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全部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我们没有人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体征，如果上帝不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实在已经得到了，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也应许我们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身体，使得基督好像那个初熟的果子，第二十节初熟的果子一样，而我们一个一个就跟随他成为了那后来的果子。就好像一棵树上面，你第一棵结了苹果，你就知道说那棵就是苹果树，你虽然只看到了一个果子，但是你知道慢慢成熟之后，那一个个果子都会出来，一个个果子都会出来。而我们基督徒就好像跟随主耶稣的，就好像他是那个初熟的果子，而我们将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会成熟，以后在他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如果你往后读到第55节、56节、57节，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神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十九节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了。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都可怜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为什么我们好像那些哥林多教会的 人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吃吃喝喝就算了？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去享受 今生所有能够享受到的福分？为什么不好像那些异教徒一样，你就随意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享受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一切呢？这是保罗说的，如果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身体复活的确据。他在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将来会活过来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永远待在那个坟墓里面，好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在那个空的坟墓里面一样。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永恒的盼望，那个盼望是身体复活的盼望。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存着忍耐的心，等候上帝将来给我们那新造的身体，一个永恒的不能朽坏的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弟兄姊妹，你有靠着神的灵每天都致死我们里面的罪吗？每天都对付我们身体当中所存留的那些残余的罪孽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要知道你不孤单，因为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都是在这么做。一直到主为我们所定的年岁的日子到了之后，你就要脱去这个帐篷，你就要永远与主同在，欢欢喜喜的等待那上帝给你新造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身体上有软弱的，或者有惧怕死亡的，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柄，他已经把新的生命赐给你了，而那个新的生命是将来要和你的新的身体重新联合在一起。让我们把眼睛望向那个永恒的不能朽坏的身体。让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有没有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你要知道你现在怎么使用你的身体，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如果你信耶稣的话，是和你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有关联的。主耶稣自己复活的身体是带着钉痕的身体，而你现在怎么过你每一天的生活，也一样会在你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上面留下记号的。你愿意让那些淫乱的事情，愿意让那些破坏身体的事情成为在永恒当中你荣耀身体上的印记吗？你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不过好像是猪一样的生命。对不起，我不是在骂你们，我也一样，我们过去都不过好像是猪一样的。我们喜欢在泥潭里打滚，我们喜欢回到过去，我们喜欢顺服罪的权势，我们喜欢最终之乐。但是弟兄姊妹，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神所赐给是一个永恒的不朽坏的生命，将来你也要有一个永恒的不朽坏的身体，和你这个荣耀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人。如果我们忘记了神自己的复活，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将来身体也要复活，我们亏欠神，我们到神面前要向他认罪悔改，要靠着基督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相信他自己的应许，过一个好像羊一样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污秽，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罪孽， 但是我甘心乐意，不愿意再把我的身体卖给魔鬼。我们甘心乐意，愿意照着神的话，顺服他一切的诫命，过我们寄居在世的每一天的生活。而基督耶稣复活的事实，就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确据，让我们知道神叫这个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将来一定也会叫我们每一个人在幕后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上帝要为你造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会再朽坏的身体，一个属天的身体，和你那已经被洁净的灵魂结合在一起，要在天上永永远远与那爱你的主住在一起。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通过的，但是这个事情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让我们在一起在神面前谨守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欢欢喜喜的等待上帝给我们那个新造的身体，好像基督荣耀复活的身体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到你面前思想你自己的复活是神的大能。当我们看到你自己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我们将来也一样要照着你圣经的应许复活，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每一天都加增我们的罪孽过犯。哦，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省察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你，还是愿意继续过一个讨自己喜悦、讨肉体的喜悦，过一个这样有罪的生活呢？主要我们里面究竟是一个猪的生命，还是一个羊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相信主，你已经救赎我们，你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呢？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你复活的纪念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抬头来仰望你，仰望你这位赐生命的主，仰望你这位应许要永永远远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主。如果我们的心已经迟钝，主啊，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觉得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再过一个有罪的生活，帮助我们犯了罪之后就快快地回到你面前，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让我们欢欢喜喜地等待，等待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好像那些不幸的人一样，没有任何的盼望。哦，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地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继续地来思想这些属灵的真理，从我们的心里怀着感恩的心，哦，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继续坚固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主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听到，在你面前带着祷告的心，把我们自己交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而得胜的名求。 Amen。